姐妹平安，母亲节是世界性的节日，虽然不同的国家定下不同的日期表扬母亲，但是都一致的感谢妈妈的辛劳，肯定她的伟大，赞美她对子女、家庭及社会的贡献。美国第一个母亲节是在1908年由一位爱主的敬虔的基督徒 Anna Jarvis 姐妹她发起的，为了延续她去世的妈妈在南北战争中关怀双方士兵的母亲，将两方面的母亲连结起来的传承，所以在 West Virginia 州的一间美美教会为母亲们庆祝。后来美国各州各地陆续响应这种有意义的活动，到了1904年的时候，美国威尔逊总统宣布每一年的五月第二个礼拜是公定的国家的母亲节，这一天政府还要悬挂国旗呢。母亲这个职分来自上帝的呼召，是一个非常重要却又不简单的工作，一位妈妈需要很多的鼓励跟支持才能够把这个职分做得好。孩子小的时候，妈妈主要的是劳力，孩子慢慢长大之后，妈妈不只要劳力还要劳心，当妈妈进入老年的时候，她还要劳神，还担心儿女不听自己的话，不听神的话，所以妈妈一辈子劳心劳力还要劳神，所以非常的辛苦。我今天在这里感恩在母亲节有机会能够对我自己92岁高龄的母亲和每一家劳苦的妈妈们说谢谢你们，愿你们母亲节快乐，神的祝福满满，福杯满溢。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谢谢你给我们每一位妈妈，让我们能够在她的爱里面，我们能够品尝到主你对我们的爱。圣灵现在就在我们当中，你用启示和智慧的灵来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好叫我们更认识你。我们这样也求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妈妈，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我们要从圣经上面创世纪和诗篇来看看上帝对母亲也就是女人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从创造的角度来看，女人跟男人就是不一样，女人非常的尊贵，比男人还尊贵。男人是用泥土做的，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做的。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以后说了声好，然而创造了男人之后他说甚好，因为人是上帝形象创造的杰作。然而女人比男人还要尊贵，是上帝创造杰作中的杰作。在创世纪2:23那里说，当亚当第一眼看见夏娃的时候，不是说好大的一块一坨泥巴，而是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圣经没有记载亚当当时刻的情绪反应，但是我猜想他就像一个傻小子，哇，这么精致这么美丽这么尊贵的少女出现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的眼睛发亮，心中砰砰的跳，就不禁忘情的欢呼，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自己有两个女儿啊，当他们做错事的时候啊，我只要有一个眼神他们就哭了，就后悔认错了。 我的小女儿曾经在我一次生日的时候，在电话里面向我道谢，带她一生认识了耶稣。林巧的女儿真是上帝创造杰作中的杰作。上帝对女人有特别的计划，上帝一旦有了计划，他就不会失败。这就像教会是上帝有计划的建立，教会并不是意外的产品，女人也不是意外的产品，而是上帝精心的设计，在他眼中极为的宝贵。所以妈妈们，你们要看重自己是上帝创造的尊贵身份和价值。我们再从另外救赎的角度来看，女人是末世教会透要胜过仇敌的秘密武器。从上帝创造天地以来，女人就对男人很有影响力，包括好的正向的影响和坏的负向的影响。你看亚当听了夏娃的话，就傻乎乎的吃下上帝禁止他们吃的结在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可见女人的影响有多大。人类犯罪堕落是从姐妹开始的，由于夏娃听信了蛇，就是撒旦的谎言，要和上帝比高下，比聪明，以自由意志做了抉择，违抗上帝的命令，吃了不应该吃的东西，这就是罪。上帝却把这笔账算在亚当的身上，因为弟兄是当头的，姐妹犯罪，弟兄要负责任。罪的刑罚从弟兄开始，但上帝并没有免去姐妹们的刑罚。我们来看，从创世纪三章十四节到十九节当中，来看上帝怎么样对三个犯罪者的审判。耶稣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然后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都受苦楚，你必念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够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的才能够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来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因此在创世纪这里说，仇敌撒旦被罚要爬行吃土，男人一生劳苦，在生活环境中要遭遇种种的难处，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而女人呢，要受怀胎及生产之苦，并且要念慕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必管辖她。从此堕落后的咒诅如影随形地折磨着女人的一生。然而上帝做了公义的审判之后，慈悲怜悯的上帝对人类的救赎做了第一个应许，就像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里讲的，刚刚讲到的，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就是蛇的头，撒旦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在诗篇六十八篇十一节到十二节那里也发出了一个预言，更进一步的回应了这个应许。这两处的经文都跟姐妹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创世纪第三章之后，属灵的征战就开始了。 这是女人后裔和撒旦后裔之间的征战，因为圣经说女人的后裔和撒旦为仇，而不是说男人的后裔。很有意思的，在原文的旧约圣经中，这里的后裔是单数的，是指那将来要来的主耶稣基督，他要从女人玛利亚所生，而且不止女人的后裔，基督要和撒旦的后裔为敌，撒旦的头要被基督打伤，基督只有脚跟会受伤。请问头被打伤还是脚跟被打伤比较严重呢？当然是头被打伤比较严重，命可能就没了，脚跟受伤却不一定会死。这就是说女人的后裔和撒旦的后裔的征战的过程，虽然会有损伤，但是上帝应许女人的后裔一定会赢。我相信上帝怎么说就会怎么样的应验。事实上这句话已经应验了，基督已经复活了，得胜了，不是吗？并且还在持续不断的应验。怎么说呢？圣经中女人后裔是单数的名词，是代表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群体，若是指的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要伤蛇的头；若是指的一个群体，就是指所有认识上帝敬畏上帝的女人所生的孩子们，他们都要打伤撒旦后裔的头，打赢属灵的征战。那魔鬼在启示录十二章九节呢，又叫大龙、虎蛇或是撒旦，最后要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诗篇六十八篇十一到十二节跟二十一节那里说，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为大群统兵的君王，逃跑了，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夺的。二十一节那里又讲，但上帝要打破他仇敌的头，就是那常犯罪之人的法顶，就是头。这段经文中传福音的妇女要成为大群，不是末后世代一个，是这个末后世代一个很重要的预言。面对每一天我们的属灵的征战，姐妹们是上帝手中一项秘密武器，特别是妈妈们，姐妹不但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面兴起来，在面对后世代的属灵征战这件事情上面更是如此。因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妇女把君王掳去的民众、器材、资源全部都要夺回来，仇敌会逃跑，这显然是针对属灵征战而说的。姐妹是上帝永恒计划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在建造家庭、建造教会、建造社会的过程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姐妹们，从创世纪三章以后，堕落的影响如影随形的来侵袭着你们，上帝却特别给你们了一个恩典，他要把仇敌从你们那里夺去的全部夺回来，他还要把仇敌加在你们身上的羞辱全部的除掉，把无比的荣耀披在你们身上。所以好好经营你的婚姻家庭，好好的教养上帝托付给你的孩子。圣经上面的有预言，所有认识上帝敬畏上帝的女人所生的孩子，靠着上帝都要打伤撒旦后裔的头，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得胜。请大家注意，女人的后裔包括了肉体的孩子以及属灵的孩子，不生育或单身的姐妹也能够带出属灵的后裔，甚至数目众多。就像以赛亚书54章第一节 那你写道，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我最小的妹妹杨若君师母和她的丈夫林雄坚牧师在台湾桃园县真理堂牧会，他们两个人决定不生育肉身的后裔，而将教会里面大约有1000多位16岁以下的孩子视如己出，百般的疼爱，倾全力的来牧养他们。他们的爱继续持续的蔓延，还建造了一套生命陪伴工程，以大小孩带小小孩的方式，10年里面辅导了近10万人次的弱势族群孩子在课业和品格上的成长跟基督的信仰。前年杨若君师母被台湾桃园县政府表扬为模范母亲，媒体争相报道她这位没有生孩子却子孙满堂、子孙满教堂的牧师奶奶。灵命成熟的姐妹若能带领培育出属灵的女儿，成为神国国度的精兵，也是很美的事情，也会享有做母亲的喜悦跟荣耀。我们来看，母亲有巨大的影响力，女人不仅影响了丈夫，更会影响孩子。爸爸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糊口，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外面汗流满面，辛勤的劳苦，妈妈有比较多的时间给孩子，谁和孩子相处的时间多，谁的影响力就大。贾华曾经告诉我一个女作家的真实故事，有一位女作家为了赶截稿期，就千拜托万拜托她的丈夫陪4岁的儿子去睡个下午觉啊，好让他抢到一段的时间能够完成他的稿子。他也对儿子说，你和 daddy 去睡觉，让妈妈写文章，妈妈写完了就带你去吃你最喜欢吃的披萨。丈夫跟儿子呢都答应了。不一会儿，这位女作家听到丈夫哄孩子睡觉，过了一下子她听到鼾声大作，她心里想，太好了，他们两个人都睡着了，我可有一段亲近的时间。不料突然他看见儿子站在书房的门口，还小手指着放在嘴上跟妈妈说，嘘嘘嘘，妈妈不要出声，我好不容易把爹地才哄睡着。哎，说着说着儿子就爬上妈妈的膝盖说，妈咪，我来帮你写文章，我们可以早点去吃披萨。哇，那小朋友多高兴。你啊，弟兄们承认吧，在对付孩子这方面男人就是差一点，姐妹们就是比较有办法。正因为如此，仇敌非常害怕女人，他怕死了上帝这项秘密武器，所以总是想尽一切的谎言来欺骗女人。女人已经在创世纪被骗过一次，亲爱的姐妹们，今天你们千万不要再一次的被骗。仇敌想出很多的谎言来欺骗你们，包括不生不养不教，要跟男人一样出去打拼，不要做饭，去餐厅吃素食快餐就好等等。还有一个现今时代最大的谎言就是堕胎。在滨州有一位我们的好姐妹啊，她的亲舅妈在40岁那一年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不仅有严重的自闭，还是低智能，父母养育这个孩子非常的辛苦。我们认识的这位姐妹年轻的时候已经生下了一个聪明的儿子，在40岁的那一年她竟然又怀了孕，她就很恐惧不安，害怕自己也带着母系的自闭遗传基因，担心生出个 特殊孩子会太辛苦，他很想打掉这个孩子，他就找贾华谈一谈。贾华给他做了一些辅导的工作，也带他去跟牧师谈。之后这位姐妹决定遵循上帝的心意，不堕胎，因为堕胎就是杀人。她愿意走信心的路，即使生下特殊的孩子，依靠上帝的恩典会够他使用。后来他生下一个女儿，这个孩子又聪明又漂亮又爱主，他和妈妈非常的贴心，是妈妈的小棉袄，不但学习优秀，也是杰出的花式溜冰选手。他曾经带领团队上电视参加辩论比赛。这个顶尖的孩子早已经从哈佛大学毕业了。每一次贾华见到他，在心里都要说感谢主，幸好他的妈妈没有听从撒旦的谎言堕掉他。姐妹们请小心，不要上魔鬼的当，以至于丧失了上帝给你们的权柄、祝福和能力。姐妹掌管全家人的不只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等等身体物质方面上的需要，灵命上也是一样。你的祷告、你的话语、你爱主爱人的行为，再再都在影响你们的孩子。如果你天天跪在床头祷告，孩子看着看着就学会了，甚至于不用你教，你里面那种满足的喜乐、满足的爱一定会影响孩子，而且绝对超过父亲啊。弟兄们请不要吃醋啊！圣经上面也提到提摩太受妈妈尤尼基的影响很大，也受他妈妈的妈妈外祖母罗伊的影响非常大，以至于成了保罗得力的同工。他曾经牧养过以弗所教会。我们家有六个兄弟姐妹，是50年、60年代台湾高喊争产报国的时代。一个家庭都是这么多的子女，那个时候的妈妈大部分都在家里尽心竭力的照顾孩子。我们家六个孩子都领受来自妈妈极大的爱和呵护。六个孩子当中有一个牧师和两个师母，我到现在还记得妈妈为我做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妈妈并非完人，但是她给我们的爱，尤其是我这个长子得到的，是满满的，没有不够的。地上妈妈的爱帮助了我预先品尝到天上父神那永不止息、长阔高深的爱，那永不改变、永不离弃的爱。我们来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怎么样立下孝敬母亲的榜样。主耶稣一生都在体会上帝的旨意，实践上帝的旨意，甚至于到了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仍然留意上帝的旨意是不是被成全了。圣经记载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讲的最后的七句话，每一句话都是讲到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其中只有一句话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记载在约翰福音19章26节27节那里。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耶稣在最痛苦的时候仍然记得他肉身的妈妈玛利亚，担心他难过，担心他是不是得到好的照顾。耶稣在最痛苦的时候仍然不忘记他的妈妈，这等于告诉我们，我们要孝敬父母，顾念父母、母亲，这个职分是何等的重要。耶稣把这个职分给了妈妈，他知道做妈妈的痛苦。在耶稣最痛苦的时候，他告诉全世界的妈妈说： 你们的痛苦我知道，当妈妈的痛苦被了解的时候，她的痛苦就好了一大半。不但如此，她还要把爱和能力赏赐给那些没有办法爱下去的妈妈们。我们在约翰福音17:26，在耶稣在跟门徒分离的祷告中说道，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妈妈们，你们爱不下去的时候，要想到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了解你，他知道你的痛苦，并且他要把爱的能力赏赐给你。你要做的只是奉耶稣的名向他支取恩典，支取爱的能力。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我做不到，上帝为我做到，把这个当作礼物送给我。而你们孝顺不下去，跟妈妈有很多冲突的时候，要记得十字架上的耶稣看重母亲，我们需要来到上帝面前求赦免，求饶恕，然后向耶稣支取上帝的爱，让我们能够打从心里面来孝敬妈妈。人里面没有爱，上帝要透过他儿子耶稣基督把爱的生命赏赐给我们。我们来看一看圣经上面孝敬父母的诫命，在旧约新约都提到，出埃及记20:12十诫里面的一诫，第五诫，当孝敬父母。以弗所书新约也讲到要孝敬父母，这是个命令，不是可以有可以没有的，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而且我们孝敬父母是双亲还健在的时候要及时要做的事情，免得像这个投影片上面的啊，这里像一位汉朝里面一位诗人他讲的一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要及时孝敬父母。好，孝敬父母的态度又是怎么样呢？我们来看圣经上面啊，哥罗西书那里提到说，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们孝敬父母也是要从心里面，像是给主做的。而且呢，也像以弗所书那里讲的，我们是讨耶稣基督的喜欢，不是讨人的喜欢，也是从心里面甘心乐意的遵行神的旨意，讨神的喜悦。孝敬父母是我跟贾华两个人最重要的事工之一。我们常常想，能有健康的身体奉养孝敬父母是何等大的恩典。今天我们要孝敬父母很重要的，假如你的母亲还没有信主，要为他的救恩恒切的祷告，也要为他给你的美好性格的传承向神感恩。今天母亲节，不要忘了打电话或者是拥抱妈妈，对妈妈说我爱你。也不要忘了，妈妈快乐，家就是天堂啊！当然我们不只是要打电话拥抱妈妈，还要买母亲最喜欢的礼物送给她，好不好？让我们每一天多在过母亲节，过尊荣我们的母亲。教会领受照顾母亲的托付，我们刚刚在约翰福音19:27那里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动作，他对使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意思是说主耶稣基督把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托付了给教会，托付了给他所爱的使徒约翰，让他来照顾母亲。 做妈妈的需要恩典，在走不下去的时候需要教会来扶持。母亲节最主要的意义不只是说我们要照顾孝顺自己的妈妈。美国南北战争的那个时候，很多士兵在战争中死掉，他们的母亲非常的伤痛，教会因此设立了母亲节，借着这个安慰他们。玛利亚不只是单亲的妈妈，她的丈夫约瑟已经过世了，现在她又要失去一个头胎的儿子，这种痛苦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告诉教会，看你的母亲，意思是说我们不只要照顾自己的妈妈，还要去关心别人的妈妈，尤其是关心别人妈妈的救恩。二十世纪英国有一位护教学家，也是一位很重要的文学家 C.S. Lewis， 他才华洋溢，文章非常的好，他同样的也遵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吩咐。他中老年的时候有一个很要好的弟兄在战争中过世，他曾经答应那位弟兄，如果那位弟兄在战争中丧生，他会代替他照顾老母亲。后来他真的把那位弟兄的母亲接到自己的家里，照顾他后半生。而且那位老妈妈还很挑剔，很难伺候。路易斯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到呢？因为他听见了耶稣说，看你的母亲，就去做了。我们要鼓励在座的母亲们做个具有正向影响力的母亲。我要用最后这个真实的故事。1944年德国在战争中孤注一掷展开最后的攻势，每一天都有数以千计的盟军跟德军在交战中丧生。12岁的男孩子魏富里和妈妈住在德国跟比利时交界的森林里的一栋小屋子里。那个圣诞夜，他热切地等待着，盼望被德国征召为民防消防员的父亲回家一起共度佳节。有敲门的声音，魏福里推开门，门外站着不是父亲，竟然是2名全副武装的美国士兵。在那个时候就是德国的敌人，同时用手指着倒在雪地上的第三个人，那受伤的人似乎要快死去。他们蛮可以强行入门，却用眼神表示请求，为妈妈挡在儿子的面前，半晌不开口，最后说进来。脱下了厚重的军装，美国兵都像个大孩子，为妈妈照料伤兵的时候，吩咐儿子弗里去把原来等到爸爸回家共享的肥胖的火鸡捉来，还要拿出6个土豆。不久满屋子弥漫着叫人食指大动的烤鸡香味，又有人敲门。弗里以为又是一批大雪中找不着部队迷路的美国兵，就毫不犹豫地去开门。一看他吓了一大跳，站在他面前的是4个德国的陆军士兵，他们虽然都是大孩子，却知道那一条严酷的法律，窝藏敌军以严重叛国罪论，可以全部的枪毙。带头的那个下士说，我们和部队失联了，能不能进来休息一下，天亮再走呢？魏妈妈太惊慌，反而镇静下来说，当然可以咯，还有热腾腾的晚饭请你们呢。士兵都露出了笑容，可是魏妈妈坚定地补充说，这里面还有3个客人，也许你们不认为是朋友。那个下士盘问，谁在里面呢？是美国人吗？魏妈妈提高了嗓门，严峻地说，你们好好听着， 你们的年纪都可以当我的儿子了。里面那些人的年龄也差不多，他们也跟你们一样迷了路，一样的饥饿，一样的精疲力竭。其中还有一个在生死边缘中徘徊。魏妈妈眼睛盯着那带头的下士，慢慢的清楚地说，圣诞节的晚上，让我们把杀人的念头从心里面完全的除掉。下士在那里发愣，一时寂然无声。魏妈妈不容他犹豫不决，猛拍了几下手，发号施令，把你们的武器放在柴堆上面，快点，就要开饭了。那四个兵恍恍惚惚的把手枪啊、卡宾枪啊、轻机枪加上反坦克火箭筒都搁在柴堆上。魏妈妈用法语和唯一懂法语的美国兵嘀咕了几句，他翻译成英文，美国兵也都交出了武器，让魏福黎觉得好奇怪，他的儿子觉得很奇怪。美国人、德国人紧张地挤在一个小房子里面，魏妈妈可来劲儿了，低声地喊：“福黎啊，你将家里的土豆全部找出来。”因为他担心了、肚子饿的时候就容易发火啊，擦枪走火。魏妈妈笑眯眯地准备晚餐的时候，一位战前独一的德国兵检查受伤的那个美国兵，并用流利的英语向美国人解释，多亏天了，他的伤口没有发炎，他中弹流血过多，只需要休息跟营养品就可以复原。开饭了，大家坐在三把椅子和大床的边缘，听魏妈妈谢饭祷告：“亲爱的主，谢谢赐下桌上的饮食，也谢谢上帝在圣诞夜给我们平安等等等。”德国的、美国的远离家园，而且已经非常厌倦打仗的这些大兵都成了孩子，噙着眼泪，在洋溢着饭香家中的甜美夜晚，战争好像在十万八千里之外。诗人休战一直到第二天清晨，魏妈妈把家里仅剩下的一枚鸡蛋和一碗鸡汤为了那受伤的美国兵，又让其余的人吃了麦片之后，将武器交给他们。美国兵用桌布跟两根杆子为伤兵做个担架，德国兵指点他们回部队的路线，两队人互相的握手，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他们的耳边扬起了魏妈妈的声音说：“孩子们，小心点儿，我要你们有一天平安的回家，见到你们的母亲，上帝保佑你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位怀着慈爱心肠的母亲，爱别人家的孩子就像爱自己的孩子。魏妈妈将悲惨的血拼逆转成为温馨的人性交融，母亲一举一动都看在孩子的眼里。我们可以想象她给自己的孩子魏福林的一生留下多么美好的品格传承。母亲可能不是个出名的人物，就像我妈妈一样，却肯定是个有影响力的人。愿上帝让在座的每一位母亲将美好的品格和基督的信仰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让神的心得满足，神的名得荣耀，每一位母亲都成为有正向影响力的妈妈。每位妈妈 都可是上帝手中的秘密武器。妈妈的后裔和撒旦的后裔要打仗，上帝已经应允了，所有的妈妈们，在末后的世代，你们的后裔一定会得胜，因为上帝已经应许了，你们的后裔都要伤撒旦的头，你们是得胜者。而且传福音的妇女要成为大群。母亲们，你相信你要经历上帝在末世给你的极大的祝福吗？好好抓住上帝的应许。全世界的妇女都在发挥他们的影响力，包括最好的影响以及最坏的影响。仇敌知道只要得着妇女，就会摧毁整个教会的建造。母亲们，上帝看重你们，你们也要看重自己。无论从创造的角度，或是属灵征战救赎的角度，你们都有着上帝给你们极宝贵的能力和祝福，是男人所没有的。你们一定要相信，你们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快乐妈妈。你们务必要好好珍惜这个母亲的职分哦。我们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谢谢主，因为你在每一位母亲上面都有美好的旨意，你的应许一句都不落空。我们每一位母亲都是得胜者，你要让他们得胜，因为你是得胜的主，你是得胜有余的主。谢谢主，求主你继续的来祝福我们在位每一位母亲他们一生的脚步。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杨长老的信息。我们下面要请林美文姐妹做母亲的。